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0年5月29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当局即将审议针对香港的国安法，特朗普总统对此表示不满，并说在本周内将有强力反应；在北京当局即将强行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制裁法案；加拿大星期三对华为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案是否构成双重犯罪作出裁决；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家安全法后，中国网民甚至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的异议也受到中共网管的封杀。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港人强烈抗议、美英及欧盟等国反对下，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会议5月28日在闭幕前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具体法律及执行机制。香港民主派议员斥责人大决定如同判处一国两制死刑，香港正式落实一国一制。被外界讽刺为中国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闭幕前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北京当局可在港设立国安机构，并惩罚所谓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和活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特首也必须定期就国家安全相关事宜向北京当局报告。人大常委会完成具体内容后，将港版国安法直接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区政府公布实施，绕过基本法规定的有关第23条国安立法由香港自行立法的程序。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草案表决后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有关决定，会全力配合常委会及早完成相关的立法工作。亲中的建制派也支持港版国安法，并发起在街头的签名支持活动。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7日发表声明，认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据继续享有美国之前一直给予香港的法律待遇。总统特朗普周末前将作出强硬回应，包括签证及经济制裁、暂停给予香港的出口关税优惠等。中国外交部表示，将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反制美国的制裁行动。美中关系近年因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化及贸易纠纷不断的恶化。今年一月，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大规模爆发后，更令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路透社报道说，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约瑟夫表示，国际商业活动已经受到美中关系紧张不断升级的影响，而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更将两国的紧张关系推向新的程度。另外，中国当局计划将可以用来任意秘密抓捕和关押人的中国式国家安全法推广应用到香港的举措似乎已经初见成效。路透社星期四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银行家和理财业界消息来源表示，出于对北京拟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的担忧，中国的富豪选择在港存放资产的人数预计将减少，因为他们担心香港可能准许中国大陆当局追踪并没收他们的财富。报道说， 一些银行家们说，香港估计价值10,000亿美元的财富，超过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个人在香港存放的资产。香港靠近中国大陆，司法制度又跟中国大陆不同，而且香港港币跟美元挂钩，这一切是促使中国大陆富豪选择藏富香港的原因。但现在人们担心，由于资本和人才外流，香港正在失去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优势。对半打银行家和公司猎头的人采访显示，一些中国富豪客户正在寻求其他去处寄存财富，其中新加坡、瑞士和伦敦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地方。路透社报道说，多个消息来源表示，这一局势的发展促使一些理财公司寻求公司人员招募机构协助在新加坡和瑞士这样的地方雇用可以说汉语的客户顾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中国强行推动港版的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给予的特殊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上星期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意图单方面并武断地把国家安全立法施加于香港。北京这一灾难性的决定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一起。他说，这些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自己按照向联合国提交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给予香港人民的香港自治与自由。蓬佩奥还指出，国务院按照香港政策法的要求评估该地区对于中国而言的自治。经过对报告期内的事态发展的仔细研究，他今天向国会确认，依照美国法律，香港不再有依据得到与美国在1997年7月之前对香港所适用的法律待遇方式。鉴于当地的事实，没有任何理性的人今天能够坚称香港维持着对于中国而言的高度自治。他说，香港及其精力充沛、积极开创和自由的人民，作为自由的堡垒繁荣发展了几十年，这不是一项令他开心的决定。他表示，在香港人民反抗中共日益剥夺他们曾被应许的自治之际，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专家分析，北京若强推国安法，可能导致美国对其施加经济和人权方面的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被问到，对于北京要对香港实施的这个新的国安法，白宫方面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那麦克纳尼说呢，他已经询问过特朗普总统了，而特朗普总统对于北京这样的做法感到并不满意。美国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艾希里方告诉美国之音说呢，根据现行的法律，特朗普总统可以对中国进行人权以及经济上面的双重制裁。不过呢，在法律上是这样规定，最后要怎么做还是要看特朗普总统自己怎么决定。在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说到，根据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如果美国政府认定香港的自治程度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差别，美国总统有权终止香港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特殊经济地位，而中国透过香港获得的美国科技也可能被终止。不过呢，如果香港恢复了美国所认定的自治程度，美国总统可以决定来恢复香港的特殊地位。那么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星期三时候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已经通知美国国会，经过国务院评估，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自治地位。白宫的国安顾问阿布莱恩还有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表示，实施国安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投资环境，外资将大举撤离。而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希利方则告诉我们说，的确美国商会还有许多的外资都有可能因为国安法而撤离香港。 艾叙利方认为美国国会呢在去年已经通过了三项来保护香港的法案，那么接下来呢可能会采取更多的立法行动。那外资呢如果评估香港失去了自治地位之后，有可能一来是直接干脆搬到上海去，或者呢是把总部迁到像是东京、新加坡或是台北来建立新的亚太营运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在北京当局即将强行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制裁法案，将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推出制裁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参议员图米星期二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表示，他们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是去年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补充加强版，目的在于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以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法案的内容，制裁的对象很有可能将扩及所有中国的主要银行。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已经向国会报告，表示无法确认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其实在此消息之前，已经有多位的两党议员表示，对于国务院会做出有关的决定和宣布并不感到意外，也预计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在星期四获得中国人大表决通过之后，也势必将会引起另一波国会两党议员的同声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加拿大星期三对华为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案是否构成双重犯罪作出了裁决。
加拿大法官星期三作出一项关键裁决，决定继续推进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这个裁决的结果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霍尔姆斯法官就引渡案的双重犯罪指控作出裁定，认定孟晚舟的行为在他被捕时在加拿大和美国均属于犯罪，从而推动该案进入下一阶段。现年48岁的孟晚舟于2018年12月在温哥华被加拿大执法机构应美国要求逮捕，美国指控他犯下银行欺诈，并在华为关系企业与伊朗的交易上误导汇丰银行。华为创始人亿万富翁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已成为美中科技博弈最引人注目的目标。美国政府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称其设备会成为中国的间谍工具。孟晚舟宣称自己并未犯罪，正力抗引渡的要求。自被捕之后，孟晚舟一直住在其家族位于温哥华的豪宅之中，她可以相当自由地在市区活动，不过处于24小时监控之下，脚踝上带着 GPS 跟踪器。孟晚舟一案导致中加两国关系紧张，中国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还以毒品相关的指控判处另一名加拿大人死刑。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出于报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家安全法，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司法必须充当党的刀把子式的法治推广到香港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对港版国安法动议和草案给予清一色的欢呼喝彩。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发表的批评意见，甚至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的异议，也受到中共网管当局的封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在中共当局严密控制下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奇怪、好似谜语的数学等式：2020-1997=50。1966+54=1966，这两个数学等式连同他们所引发的大多数评论，很快被中共当局操控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封杀。 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两个数学等式是错误的、荒唐的、莫名其妙的。但对了解当今中国政治、了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历史的观察家和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中国公民和网民来说，这两个看似离谱的数学等式是对当今中国超级敏感的话题的巧妙评论。第一个等式2020-1997=50当中的2020显然是指今年，1997则是指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之年。中国当局当时承诺将基于香港高度自治，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将允许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可以继续保持它的以司法独立为支柱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然而从1997年到2020年还不是50年，恰如2020-1997不等于50。但中共当局现在就废弃了对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做出的而且在联合国备案登记的承诺。在观察家们看来，第二个等式1966+54=1966所暗指的话题跟第一个等式所指的话题一样，在当今中国属于超级敏感话题。1966是指中共也一度明确称作灾难与浩劫的历时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份。54则是指1966年到2020年54年过去，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时期长大成年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权，中共当局又开始恢复许多文革时期的做法，其中包括鼓励孩子监视和揭发父母，学生监视和揭发老师。中国的社会政治好像是后退了54年，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在观察家和批评者们看来，自从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追求舆论疑虑的激情，跟毛泽东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与喜欢独裁又喜欢冒充博学大度的毛泽东相比，文化水平停留在小学阶段的习近平的独裁来得更加粗糙，所以习近平可以若无其事地将毛泽东不好意思说出的妄议中央作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来惩治他想惩治的人，全然不理会中共领导制定的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在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的当今中国，中国网民只能采取种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对习近平笼罩下的中国政治和习近平本人发表批评性的意见，以绕过当局设置的敏感词过滤，规避当局的封杀或封号。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之所以常常可以幸存，是因为中共当局认为经过如此曲折之后，其批评的力道已经大大减弱，变得对中共政权基本无害了，所以可以置之不理。确实，这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批评，对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中外读者构成了阅读理解困难，需要相当多的翻译和解释。例如，在中共官方媒体开始大力宣传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议案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去年送中条例以来，我非常困惑，大佬到底想干嘛？从哪怕是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大佬的每一次决策也都是错的。一直到这两天的安全法，完全就是疯狂，官方不计后果，一味蛮干，最可怕。这则包含同音字替代的评论可谓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的典型。 其中的许多词语会让一般读者感到迷惑，因此需要相应的解释或翻译。例如送中条例，去年六月香港政府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试图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使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从而使中共当局在香港抓人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这一做法被广泛认为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摧毁，是从根本上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人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反送中抗议，迫使香港政府撤回了送中条例修改的动议。大佬是指习近平，在当今中国不但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不知敬畏也成为一个官方媒体正式公开的罪名，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的言论会被立即封杀，发表这种批评的人会面临切实的危险。对所谓的超级敏感话题，即使是用数学等式表达的话题或评论，中共舆论管制当局都会予以迅速的封杀。但对于相对不那么敏感的话题，表达措辞足够隐晦的批评意见，当局一般会予以放行或予以无视。例如在上面列举的那位网民谈论中共当局在香港懒抄的帖子之下，一些网民发表了观点各异的跟帖或评论。大佬认为买办是需要铲除的，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所以直接下手一举两得。另一位网民说，按照这种逻辑，铲除的应该是买办而不是这个特殊的地盘。其次，买办这种东西到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光砸香港这个地盘有啥用？上海深圳不也得砸了？另一位网民写道，可能他是想为自己在历史书上加点荣誉吧。另一位网民写道，如果是荣誉的话，只能是巾帼式的荣誉，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李鹏鸟式的了。他可以保证五十年内没有人写书骂他，问题是人类只要不灭绝，历史就有人写，本朝才几十年，最终不得归纳进忘人列传。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巾帼式的荣誉显然是指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决定废除一党独裁，在台湾实行政治开放，取消党禁报禁，并因此赢得历史荣誉。李鹏鸟是指的中国前总理李鹏，李鹏在1989年中共决定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时担任中国总理，因此获得天安门屠夫的外号。多年来，李鹏在中国网络上一直是敏感词，因此中国网民用李鹏鸟或李月月鸟来取而代之。再一位网民评论道，摊上这么个小学生真是悲催。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小学生显然是指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文化水平抵达小学阶段便停滞不前。悲催是中国网民的缩略语，意思是令人悲伤、催人落泪的意思。再一位网民评论道，为什么其他人任他耍？一位网民回应道，在公司里如果没有股份，老板又不听劝，就只能破罐子破摔才能继续维持下去。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各个层面近几天针对港版国安法相继发表谈话，他们无一例外都提到这项立法针对的是少数人。学者认为少数人这个说法非常模糊，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地方，法律不可量化。少数人说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反对北京上街游行都是少数人， 都有可能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标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月22号开幕的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一项备受关注的议程是审议港版国安法。这部立法的全称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它的内容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一旦通过，将以基本法附件3的方式颁布，直接在香港实施。法案将允许中共国安机构未来可直接进驻香港。预计5月28号人大会议通过的这项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自5月22号开始的抗议活动。这部立法被认为危及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民主未来。5月23号到5月25号，中国人大、政协以及政府官员先后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谈话，他们都有港版国安法针对的是少数人的表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5月25号在团结香港基金网上直播回应港版安全法热点问题时表示，香港人可以放心，全国人大在审议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已经清晰地指出，为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针对的只是极少数犯严重罪行的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24号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谈到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时，王毅说，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5月23号说，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中央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当行使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责任，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5月23号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的时候强调，相关法律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如恐怖分子、策动香港独立的少数港独分子等，对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保护作用。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叶守博士认为，这些有官方背景的人放出港版国安法只针对少数人的口风，就是一种说辞套话，为了迷惑民众。他说，
这个肯定你不是针对极少数，只是他们党国现在的驴民，就是我们讲是驴民术啊，越来越高超，宣传控制能力是有一套。那么他这几个人刚才出来说的是针对少数人，他只是看到就是反弹非常大的时候出来一种说辞，想来迷惑民众。我们知道法律香港它不管你少数多数，你是不能量化的，这个法一经在香港立足，它覆盖全香港，这就是要害。至于他说的这个少数跟多数，根本就不能量化，这由他自己说了算。
邱叶守说，港版国安法如果真的是针对少数人，香港现在的法律已经足够惩罚所谓的少数暴徒了。他举例说，黎智英等人被抓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少数人不守法。邱叶守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嫌这种镇压的力度不够，才出台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邱叶守说，有了这个法，所有的香港人都被双规。他解释，香港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规范香港人的行为举止，再加上国家的这个国安法，第二个规就是全覆盖，全面覆盖香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邱叶守问，这哪能说是只针对少数人？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的说法引起推特中文圈网友的议论。有网友质疑，一项针对少数人的立法能否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 从法律层面讲，前述的针对少数人之说倒不涉及平等权的问题。比如刑法针对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国家人口中的极少数，再比如同性恋的法律也是针对极少数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因为提到了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因而质疑是否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是关键在于香港基本法所确定的那些自治权利，中共现在明目张胆地要把它取消掉。也有网友认为，这个少数人的提法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要看谁是少数人。现在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认为，这正是少数人提法背后的潜台词。他说，
共产党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就那些上街的抗议者，他是极少数，就是反对北京的这个是极少数，这是他的这个潜台词。但实际上完全不这样，比如说去年六月份最多的一天有超过200万人参加抗争，如果这样的香港国安法通过的话，那这200万人都有可能被贴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标签、分裂国家的标签，然后由一个在香港的机构、国安机构来处理，那这个就是极其可怕的了。这显然不是少数人了。
结合去年的送中条例，滕彪认为，现在的香港版国安法把送中条例扩大了无数倍，因为不需要费劲送到中国去关押审判，中国的国安部门直接在香港来实施这样的法律。送中条例正式的名称叫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律修订条例草案，民间及媒体报道俗称为逃犯条例、引渡条例或者送中条例。该草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年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已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和进行法律协助。香港市民同年6月开始响应网上号召参加反送中运动，反对香港立法机构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对者担忧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缓解后，中国各地复工复产情况复杂，民间对失业的忧虑普遍存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面临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以及失业状况因行业、地域、企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受访者的多元反应似乎说明这一点。上海居民周基在高科技行业工作，复工后继续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公司业务所受影响相对不算大，不过总体来讲情况明摆在那里，以后情况说不好。我看见很多的餐饮业目前已经不开业了，小型个体户资金不足的话也就垮了，开不了了，这种人很多。在美国的武汉人李小平说，我姨妈等几个亲戚目前还在家里，没有出去找工。国内很多民营小企业失业的很多，例如售货员，很多饭店都关门了。法新社援引瑞银集团的分析说，持续的疫情和社交距离的限制导致订单减少，服务业、各类产业和建筑业已经失去了8000万个就业机会，出口行业将消失1000万个职位。江苏扬州国企职工关发同对美国之音说，总的来说失业应该是那些打工的人，以前做小生意的人和搞运输的人，正常的那些国企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存在失业问题。他说，国企受政府的保护，职工端的饭碗要结实得多，与民企不同。贵州居民张崇发对美国之音说，就业这一块我们公司只减不增，裁了以后没有新的招聘，我相信其他公司基本都在裁员，这边的旅游业受到冲击，这是首位的。失业在沿海一带比较严重，很多出去找不到工作，留在原地期待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彭博社说，广东东莞地区的纺织厂10个有9个关门，勉强还在那里撑着的厂子工人工资减少了一半，所得相当于10年前的水平。法新社说，中国近3亿外出打工者的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新冠病毒疫情对就业机会的吞噬是前所未有的。中国2020年失业状况数字没有统一的说法，香港南华早报5月25日说，中国官方公布的4月份失业率为6%，3月份为5.9%。不过这家报纸援引的非官方4月份失业率仅高达20.5%，失业人口7000万人。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2020年中国全年的失业总人数预计将达3000万人，远远超过10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2000多万下岗职工的数量。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失业救济措施缺乏信心。上海居民周基说，美国失业不满可以表达，中国这边没有办法表达，中国人收入的大部分被各种收费收走，政府对失业补贴往往是小额购物券，而且只能用在电商那里，实际补贴意义不大，很多人也就算了。路透社说，北京市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每月可以领取人民币1815元，不到2018年外来务工人员月薪的一半，这笔钱甚至不能够支付目前北京2500元中等住房的月租，政府对低收入者的其他补助杯水车薪。南华早报说，截至到3月底，全国只有230万人享受失业福利，占1000万失业者的很少一部分。民企老板往往通过压低工资、雇用临时工等手段，尽量减少缴纳与工资挂钩的社会失业基金。彭博社说，中国失业以及社会救助的不足将严重影响习近平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一向历史和人民立下的庄严承诺，届时中国承诺要消灭贫困，人均净收入达到2010年收入的2倍，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这家媒体说，中国经济放缓已经很长时间，美中贸易战的消耗、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产品和服务需求瓦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失业或者正在失业，经济活动恢复缓慢，小康社会目标突然变得可望不可及。李克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出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彭博社说，中国上世纪90年代国企职工下岗导致抗议和暴力犯罪上升，自那时以来，中国还没有遇到如此规模的失业潮。90年代中国经济得以恢复，得益于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当中提供了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时候的产品需求，而如今形势完全不同，美中关系在持续恶化。中国政府为保就业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例如中国政府网5月16日说，为支持参保企业不裁员少裁员，2020年底前对中小微企业的返还标准最高可以提高到企业及其职工上年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李克强在正在举行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则说，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已经做了适当调整，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港版国安法展示了北京所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有评论认为，这仅仅是中共在疫情期间趁西方国家自顾不暇打出的一整套组合拳中的一个。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恐吓，两会的政府报告中谈到统一时刻意漏掉和平二字，透露解放台湾的讯息。在南中国海，中国海警撞沉一艘越南渔船，大批中国船只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游弋，宣示中国主权。 在中印边境，两国军人大打出手，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国对港台连出重手，在国际社会强势出击，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还是习近平的冒险豪赌？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叶耀元来为大家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好，叶教授您好。
你好。
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在境外四面出击，除了所谓战狼式的那个口诛笔伐之外呢，北京呢在香港、在台湾、在南中国海，甚至在中印边境，都拿出实际行动来展示中国的强硬。我来请教叶教授，西方媒体现在呢抨击中国威胁的这个声浪在不断升高，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现在主要，当然一开始这个抨击中国的现象还是源自于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嘛。关于这个新冠肺炎，武汉肺炎它在世界的肆虐的这个状况哦，已经造成大部分国家对这个从中国输出来的病毒产生反感。那当然，反感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是病毒本身的关系，而是中国是用这种大外宣战狼式的方式在想办法要扑灭任何对中国的批评，尤其是在武汉肺炎这件事上面。所以说这个反感从今年大概二三月开始就已经渐渐形成了。那当然现在中国这个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还有这个相对在南海、台湾或者是中印边境这上面的一些作为，会反而对周遭国家造成一些安全上的疑虑。这就变成说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讲，当然对中国来说是相对来说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有所打击，但是不知为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北京当局现在的做法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完全不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处理他外交上的困境，而反而是用一个强硬的方式去跟其他国家宣扬自己的国威。那这个某种程度，如果我们要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的话，当然有两点可以去看待。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某种程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要跃升成为一个世界的霸权，所以他必须趁这个，我们常说嘛，趁你病要你命，所以趁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强权都在生病的时候，趁这个机会能强硬的推展自己的外交实力。那当然这个是对外来说，那我们如果从内部来看的话，现在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国族主义的是非常的兴盛，所以说这个中国人意识或中国人强盛的一个概念已经升值到每个中国人的民心。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者中国的民众来说，他其实是希望看到一个强硬的政府作风，不要再对西方世界低头。那这个内需所造成的一个外交上面的政策就可以从此看出。
那么我们看到在两会期间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再度提出了要加强军事斗争的这样一个准备，向外界展示他的强硬。另外呢，外长王毅也为战狼外交辩护，称要对污蔑攻击中国的言论予以坚决的回击。我来请教叶教授，中国国内外呢有许多这个言论批评习近平，说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有许多人支持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认为说呢，您刚才谈到一些就是说呢，实力壮大了，想藏也藏不住，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国族主义操纵之下，并不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实力上已经可以与西方世界强权直接硬碰硬的斗争，而是在于说国内已经产生一股压力，就是中国已经崛起，我们不应该再对西方势力低头。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舆论情势来看，韬光养晦这个做法现在已经不符合民众的需求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里应外应的应该这样讲，这个其实是一种双边所造成出来的一个政策的outcome。简单来说，中国会突然的 用这种战狼式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或者是强硬的去发展自己军事实力，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他已经创造一个民众对于中国强盛的一个期盼，那因为了回应这个期盼，他没有办法去向国外低头。所以说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19-2020年的时候，中国对外的势力或对外的态度转变得非常的强硬。这当然有另一个部分是因为不管是从贸易战到目前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是有些许有些谴责的。那为了去回应这些谴责，中国当然如果中国北京当局他就自己去承认说这是他们的错误，或者他们在政策上面防疫措施的确有一些疏失，这其实会让国内的民众去小看了这个政府，会让国内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相对来说比较不去支持。所以为了延续这个高涨的一个民族情绪跟一个对共产党的支持，他必须要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来回应其他国家的批判。
嗯，那么您谈到疫情，我们就来看看疫情对这个中国外交路线的这样一个影响。也许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导致中西方这个实力对比这个消长，给了这个北京许多底气和这个信心。北京现在认为呢，这个仍然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和西方大国自顾不暇，所以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这个声索和主张。因此呢，现在我们才看到才有北京啊对香港、对台湾、对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强势出手。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于美中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与中国实力这个对比的这样方面的一个影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当然，如果我们看最近美国的情报局有发布一个报告。一个报道，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report， 它这个 report 上面就是去谈说，在预测在2030年的时候，美国与其他世界强权它的势力消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在这个报道里面，它强烈的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是有可能会超越美国的实力或者是国际影响的，所以说。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去所谓的做一个超英赶美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根深蒂固来讲，这部分的一些分析都会有一个盲点，就是现在我们都假设疫情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欧美各国。那中国其实已经算是防疫成功了，所以说在现阶段来讲，或者是在近期的未来，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这种论点其实某种程度是有很大的错误的，因为中国它之所以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经济强盛，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仰赖它对外出口，它是仰赖它作为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工厂来提供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工业产品给世界各国。但是当西方世界国家它因为疫情的关系而造成经济停摆，其实这个经济停摆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产品需求也急速下降。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去谈说他们要做复工复学这些阶段，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他的经济水平拉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是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因为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复工到后来会发现你工厂复工了，可是其实没有一个出口国家可以去运送这些产品，那你复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点是中国现在是仰赖全球世界的一个消费产能去维持自己的经济成长率，可是这个消费产能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看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多数西方国家它的 GDP 成长率都是负的，在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季这个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个 positive number。 美国我记得最新 IMF 公布的数据，它的经济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将近是负 6% 左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西方世界国家的消费产能有如此大的一个急剧的降落，急剧的减少，那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代表是一个中国的机会？我觉得这反而是中国必须要相对来说比较小心的地方。因为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实力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某种程度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市场，它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遭到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损害。
那么就是许多中国人说的，工厂好不容易开了，可是订单没有。
对，是的。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就以港版国安法为例，这个指出说北京呢并不是非常草率的，就是做出了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决定，而是在通盘这个叫推演国际形势之后呢，推论自身不会付出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代价，因为国际间虽然经常谴责北京蛮横，却不会实际做出惩戒。我来请教叶教授，您如何预测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对北京的反应？真的，难道真的是可能叫只动嘴不动手？
我觉得只动嘴不动手的可能性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当然从北京方面在推沙盘推演的时候，他认为他今天对于香港的涉入或者是收回香港的自由，西方国家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赖，他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香港基本上是香港是全中国唯二的 freeport，就是自由贸易区，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透过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去。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跟贸易的转运点，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当你收回了一个香港的自由权利，那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今天香港的经济体系是不是会跟中国越来越类似？基本上他们在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他们在对自由市场的保护，是不是就会就此而消失了？那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其实对于西方各国来讲，那跟香港的贸易就会结果论来说跟中国的贸易有一样的风险。也就是说今天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保障香港的市场，或我们所谓的自由经济市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因为它可以透过香港而去取舍到这个中国广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个有自由有法律保障的一个市场的环境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些西方世界国家来讲，他必须要采取一些作为来保障自己的贸易上的或者是金融上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不会只是动嘴不动手，这个有可能动嘴动手要一起来。他必须要让中国去了解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来说，他当然说这个香港法它的重点是在于要延伸或者是保障自己国安上面的一个需求，可是从西方各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对人权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可能的侵害，那会造成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减少，所以说他必须要站出来去提出一些作为。那很有可能的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跟香港有自由贸易的条约，那这个自由贸易的条约可能会被取消，那这个取消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又会更深远。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内部或者是共产党内部，应该说吧，就是这个狼派的势力大起，大家都觉得现阶段是一个中国崛起的好时机，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相对来说把中国独立于世界去判断中国自身的势力，有点像是你蒙着眼睛摸象，看到那个象好像觉得很小，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你跟西方世界硬碰硬脱钩的时候对你自身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好的，叶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民间知名学者王康5月27号凌晨因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去世，享年70岁。在此之前，王康的寓所升起了星条旗，特意满足他临终前的愿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采访报道。
王康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我有很多切近的观察。 很受启迪，很感动，就是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把自己一生的追求，把自己一生的感动，最后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句点。他突然谈到说，他希望能看见他的窗户外头要一面美国国旗，要看了一面美国国旗在他病床的窗外飘扬。
王康先生奉接美国国会的美国国旗的仪式开始。
这位议员特别的说，王康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系上这面国旗呢，就是表示把他当作我们的精神公民，当作我们的议员。
我们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美国政府的背后，我们知道美国的政要能够清楚地分开中国当局和中国人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
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别人都能看到。我认为就最重要、最珍贵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知行合一，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他不光是一个思想的人，他同时也是个行动家，他主持了好多重大的事情，最显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主持了十几位画家，很著名的很好的画家来画了那个浩气长流1000多米长的大画，表现了中华民族当年在抗战时期的精气神牺牲。
共产政权之下的一个流亡者，只有尽朋友之道，尽这个同道之道，来尽量的帮助他。他在美国的情况是非常艰难，可以说是所有的流亡者中最艰难的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职业，没有英文，不能开车，已经一身重病。他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被祖国所驱逐，不允许回去。美国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同样情况下的这种为了争取自由而回不去的这些人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他没有任何收入，所以他享受了美国全部的世界第一流的医院、医生、医疗条件。
在我受洗之前，
我只能说我的感恩是有限的。
在王康床前，我们从来没有悲伤的。
对一个我这种年龄的受洗的，居然能够是蒙受神圣的美丽的合众国国旗，生死无限。
到了美国，他所有的本事都无法施展。那么，在今天的一个中国青年来看，这是一个 loser。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完成的最美好的。他一生追求一个崇高的理念，并且一直坚持到自己生命最后一息。
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请北林帮我唱完吧。
所以这是他年轻时候学会的一首歌，那首歌呢叫《马车从天上下来》，它是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这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美国黑人在一辈子宠奉上帝之后，他们在死后希望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
像约旦河那边，你看见了什么？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什么幽灵是他在这个房子里的创作的，有3层楼那么高，很大很大。从这个德国人马克思一直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毛泽东，最残酷的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这段历史的一个构思和总结。他这幅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构思。
现在画的大的框架已经完成了，虽然还没有上色，没有完全完成一幅彩色的大画，但是一个基本的素描的稿子已经完成了。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可我的心永向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后，
应该有一个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是共产主义纪念馆，专门存放像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诗歌、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物，应该有那么样一个地方。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